所以今天这个专题好，保守己心胜过试探，会从三个角度来看关于试探的一些重要前提，还有从试探呢这个到犯罪，好，试探本身不是犯罪，好，试探是面临诱惑，是面临魔鬼或者肉体或者一些世界的攻击，使你可能会犯罪。可在那个时候，试探来的时候不是犯罪，是可是你回应试探决定犯罪了，就出问题了。所以从试探到犯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从雅各书来看，而且我发现雅各书的第一章，等一下我们看到专门在那一段里头呢，会给你很好的一个从试探到犯罪的过程，然后你可以看到怎么样临时悬崖勒马不犯罪。好，那胜过试探的实用工具也会从那里出来。好，那我们来看看一些重要的前提，一些圣经上的话语。好，如果你要我的这个 PowerPoint 可以给你，没有问题，所以你不需要急着抄，有些东西你觉得有重要的你可以抄写下来，之后我可以把这个 PowerPoint 给你。圣经上提醒我们，这保守己心这四个字就从箴言这里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这里提到的心不是就是我们肉体的心脏，是我们的内心。神说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一举一动的决定都来自于我们的心，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那怎么样保守呢？等一下我会更好看到，不过告诉我们，我们保守己心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是活在一个中性的时代。首先第一点我希望我们了解是，你我今天不是活在一个整体来说荣耀神的时代，我们是活在一个世界是违背神远离神的时代。神允许这个时间，神允许我们自由的选择远离了他。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到现在，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拯救，我们所有世界所有的人都活在这个过犯跟死亡当中。然而神的大爱拯救了我们，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活在的世界不是一个 neutral， 也不是一个 positive， 不是一个正面的，也不是一个 neutral 的。你说那么是我看到世上还有很多好东西啊，很多人之间的爱啊，这个互相的关怀啊，照顾是有，可是那些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还保留了这个时代。可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敌人，我们不是活在一个中性的这个时代，而且我们的敌人呢还有好几个方面可以攻击我们，目的就是要我们跌倒，要我们远离神。你记得亚当夏娃在创世纪当魔鬼出现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对，他那条魔鬼装的蛇的样子去诱惑亚当夏娃。那诱惑亚当夏娃不是就让他们吃个果子吃了就罢了，不是那个，因为神用那一个果子在那个树成为一个界限，你不吃就是信靠顺服主，你吃就是叛逆主。那所以魔鬼就跟他说，你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吃了以后你就会跟神一样，吃了以后你自己可以分辨好坏善恶，你就不需要神了，你自己可以做神了。所以这个谎言从创世到现在还是唯一的最主要的一个谎言，无神论也好，拜假神也好，自己闯一大堆祸也好，都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不相信神，都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所以所有的试探最终就是要使你我远离神。好，那所以圣经上很多的提醒，彼得前书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什么抵挡他。所以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至少两点，一点就是我们绝对有一个敌人，你不要以为我们活在这世上没敌人啊，绝对有一个很大的敌人，就是魔鬼。他的目的跟他当时对亚当夏娃的目的一样，就是要你远离神。远离神之后呢，你生命空虚，你生命黑暗，你生命没有真正的力量，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是活在战场上，不要忘记我们常常是活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上。好，这是提醒。那可是第二个真理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抵挡魔鬼，不要以为魔鬼太厉害抵挡不了。我们通常魔鬼给我们的诡计就是，要不是把魔鬼当成不是一回事，要不是我们把魔鬼当得太厉害抵挡不了。不要被电影搞混了，电影上魔鬼是有两个脚红色的，然后有大翅膀，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可笑，就看起来很可怕。圣经上说魔鬼像是一个明亮的天使，他的诡计就是来骗你，用谎言来骗你骗我远离神。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谨慎。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不但魔鬼 是我们的敌人，他还有两个很好的帮手。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眼目的贪婪，我们肉体上的情欲，就是把神给我们的这个好的东西都把它变态的，都把它变成一种过分的强夺的心态呢，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罗马书第十二章也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不是吓唬你们，只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会远离神，我们会灵命不成熟，我们会没有办法经历到耶稣基督应许的丰盛的生命，都是因为这三个方面的攻击：魔鬼的攻击，这世界的价值观的攻击，还有我们自己老我肉体的情欲的攻击，使我们试探来了，使我们会想去犯罪。好，可是这里也有一些分别哈，在雅各书，等一下我们会多花时间在这雅各书上。雅各书的第一章，好，第二到第三节跟十二节这么说，我们一起同声读一下吧。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好，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这里我们发现有两个词不太一样，一个是试炼，一个是试探。英文的圣经的话会翻成试炼，是翻成 trial， OK， trial。中文的这个，然后英文的翻译试探呢是 temptation， OK， trial and temptation， OK， 这上面你觉得有什么分别？你觉得 trial 或者是试炼是什么？想到的就说出来哈，不要我一个人说哈。好，试炼很可能是来自于神的哈，还有呢，试探好像是来自于魔鬼的哈。那这英文中文字，一个是试炼，好像有修炼锻炼的意思，好像有些好处。那一个试探呢，好像有一点坏的意思，就是要来试探你，要你陷害你。哎，那英文也是这样 ，trial 好像是也是不舒服的事情，是碰到一些苦难，碰到一些不如意的，或者是不顺利的，或者一些打击。哎，可是 temptation tempt。就是好像要你去诱惑你，要你去这个犯罪的，所以说好像这个词呢有分别。可是很有意思，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圣经都是当时的这个常用的文字是希腊文，所以圣经新约很多都是希腊文写的，所以当雅各写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呢，试炼跟试探呢是同一个字， okay， 同一个字，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是同一回事，可是看你的用处，你的反应，看这个时机啊，里头就有一些不同。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个分别，然后仍然来看几个图啊。所以刚才已经有人提到的试炼是目的是善的啊，为了帮助我们在灵命上长进成熟啊，坚固信心，荣耀神啊。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因为这是又另外一个专题。如果你要来看 suffering， 好，就是受苦，神怎么样用受苦，得癌症也好，出车祸也好，来帮助你我灵命成长，或者帮助你我把坏换成好，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专题。像刚才我提到，我今天早上载车来的这个弟兄，他来探亲，好，从美国来探亲，他的子女在读研究生。他在校园里，就像这个校园很美的校园里头呢，他有在校园里头骑自行车应该没问题，不会有人横冲直闯开车。就是他就说他下着雨打着伞骑着自行车，突然一个车出来把他撞了，撞了以后呢就撞昏了，昏迷了20天，而且有人说他是植物人，不会活，不会再醒过来。就在那个时候呢，在 New Jersey 当地的教会就一批批的牧师跟弟兄姐妹来，也不认识他，听他出车祸就来为他祷告，就来在旁边跟他唱诗歌。后来20天过后他醒了，他醒了之后呢就说有谁来看我啊，除了我的家人之外。然后他们就说，哦，有一批这个某某教会的人来看你。然后他说，啊，那我一定要去那个教会，谢谢他们。他去了那个教会就开始固定的去那边聚会， 然后听到福音，他说你看我这样子本来该死的人啊，居然20天之后会活过来，一定是神迹。而且他的医生还因为他发了一个 paper 说 This is our miracle patient、okay、然后所以他就信主了。而且一旦他信主之后呢，他因为很多一些亲朋好友还从国内来看他，以为他要死了，大家还跟他来告别，没想到他活过来了。所以呢他回国去，然后有人来看他，所以他说他在那几个月之间醒过来之后呢，他跟他太太，他先带他太太信主，然后他太太跟他信主之后呢，他们一共带了18个人信主，亲朋好友都信主了。所以他说感谢神让我出这场车祸，感谢神让我有这个 coma， 因为他说因为这个 coma 我信了主，因为这个 coma 我带了10几个人信主。因为肉体，他说肉体的死亡是小事，灵魂的死亡呢是更可怕的，所以神拯救了他，让他还有机会，灵魂不会永死。好，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 trial 是有神的目的，有神的美意的，帮助我们在灵命上成长，荣耀神，坚固信心。可是试探 temptation 呢是恶的，是要我们犯罪跌倒，信心失落，羞辱神。好，这是这个试炼跟试探的不同。今天我们主要会谈到试探方面，可是还有一点前提，我想鼓励大家好好的去从神的话语想一想，希望坚固你的信心。好，先给你看个图啊，这肯定看过这个图啊。请问左边这个图你看到的是什么？有谁看到的是年轻的女孩，漂亮的年轻女孩？有谁看到是个老婆老巫婆？啊，不是，你看这边的图好像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戴着一个帽子，上面有个羽毛，她的脸是往那边看。可是你再看一下的话，她的那个年轻女孩的下巴其实是老巫婆的鼻子，你看，然后她的耳朵是老巫婆的眼睛，然后她的这个项链是老巫婆的嘴巴。 OK， 你看，所以同样一个图有两个看法。好，还有呢，这个右边的这个就更简单一点啊，你看到有谁是看到两个脸，面对面的脸？有谁看到是一个杯一个瓶子？哎，都看到，对不对？我之所以给你看这一点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花太多时间去看，去想这个到底是试探呢，还是试炼呢？这是来个魔鬼呢，还是来自于神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其实我鼓励大家是不要浪费时间，哎，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想是来自于魔鬼，还是来自于神，还是怎么样？为什么呢？我给你看两个图，很重要的啊。一个图呢是好，等一下我 OK， 对，我就要说，因为我刚刚就一直说我们常常把试探跟试炼分得太清楚，我常常想花太多时间去想到底这个是试探呢，还是这个是试炼呢，到底这个是来自于魔鬼呢，还是来自于神呢。我的建议是这个其实不重要，okay？ 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来看看神的一个说法，我们看这段经文，雅各书说，我们刚刚读过的书，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可你有没有看到，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要怎么样反应？要为大喜乐，啊，这不是做傻瓜啊，我被车撞了，感谢主，不是这样啊。可意思说，你碰到试探，碰到这个试炼的时候呢，有它的好处，所以你可以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什么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十二节说到试探的时候，同样忍受试探的人是怎么样？是有福的，哎，有喜乐。试炼试探呢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也经过什么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不管是试探还是试炼，都会有好处，都可以喜乐，都有福。因为试探也好，试验也好，都神都可以用来做同一个目的，去来什么？去试验你。好，这个试验这个词呢，又是另外一个词。哎，试探试炼同一个词在原文里头，可是试验是另外一个词，是所谓经得起考验的，考验通过合格的。而且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在希腊考古学里头呢，他们挖出当时罗马帝国很多的瓶子啊，很多的陶瓷器，我们中国讲景泰蓝是特别的陶瓷器，对不对？那在当时的那个陶瓷器里头呢，很多陶瓷器你拿起来以后一翻，在底面就会有一个希腊文，就是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dokimazo， OK， dokimazo 就是经过试验，意思什么呢？就是他们检验过了，而且是通过，是合格的， 啊，没有裂痕，没有什么，然后是而且他们是特别透过不同的方式检验过的。所以保罗就用这个词说，不管你碰到来自于神给你的苦难，还是来自魔鬼的试探，神都可以用来做同样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是来检验你，是来考验你，是来锻炼你，像真金不怕火烧一样的被火烧之后更纯洁。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图，来，这个图从左边开始，神给我们试炼，魔鬼要试探我们，不同的出发点好像，然后也有不同的目的，来，试炼要我们信心加强成长，试探要我们远离神，信心衰弱。可是很多时候是同样一件事物，很多时候是相同的人事物，神允许或者魔鬼攻击过来。可是到了你我身上呢，看你我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你我的反应是信靠顺服，在这苦难在这试探当中，我不犯罪，我不否认神，我信靠顺服，你就得到成长亲近神。可如果我们的反应是犯罪叛逆神，不相信神了，埋怨神，远离神，结果呢就是退缩跟远离神。所以有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反应，带出不同的结果，可是其实有时候是相同的人事物。再给你看一个更好的提醒，从这个角度呢更简单。你知道如果今天魔鬼要攻击你，如果今天魔鬼要试探你，任何大小的试探不通过神的允许，他没办法碰你头上的一根毛。你说真的吗？我等一下给你看两段经文，你就希望鼓励。那一旦神允许他，神是我们的过滤，神是我们的挡盾牌，一旦神允许的话呢，连试炼啊，连试探都变成神使用的试炼。如果任何魔鬼给我们的试探神不允许的，神就反弹过去了，不会到我们身上来。可是如果神允许这个试探的话呢，神的保守和允许就把这个试探过滤成帮助我们成长的试炼，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害怕。为什么？我刚才说圣经上有两段经文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例子。约伯书里头，如果你读过约伯记啊，有的时候读得很苦啊，约伯受了很多的苦，受魔鬼的攻击。可是你要知道，没在开始的时候呢，这撒旦跟神耶和华对话的时候，他说：“约伯敬畏你啊，岂是无故的？你岂不是四面啊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后来我们就看到，如果你读过约伯记，撒旦就开始攻击试探约伯。可是在撒旦攻击试探约伯之前，他必须得到神的允许。因为他说你保护了，这是你的人，你如果不允许我的话，我碰不了他。可他的意思说，如果你让我碰他的话，他一定会否认你，让我去试探他，他一定会否认你。神说不会，他们就这样去做了。好，新约有一个很类似的一段经文，你记得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彼得说大话，天塌了我都不离开，别人离开你我都不会离开你。可是耶稣怎么说？说你不要说话，说那么说大话太快，我被抓上十字架，你会否认我三次。可是耶稣这么说，他说：“西门，西门，这是彼得的名字 ，Simon, Simon。”撒旦想要，那个词想要原文是要求 （request）。撒旦想要得着你，好甩你像甩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连撒旦要去试探彼得的时候呢？他都先得向神要求，他 request， 他要求去这个试探彼得，使彼得跌倒。神允许了。魔鬼的目的呢，是要害彼得远离神，可是神的目的呢，是让彼得透过这试探谦卑下来，信心成长。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看这个具体怎么样胜过试探之前呢，这个前提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神远远的大过于魔鬼，不要以为 好像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的电影电视就说好像魔鬼是站在坏的一面，神是站在好的一面，是对称的，而不是对称的。真正的图案什么呢？神掌管一切，魔鬼只是他手里头的一块。魔鬼出自于坏，神出自于好。你还记得约瑟，你读过约瑟的故事 right？ 约瑟后来，约瑟的父亲过世了，你记得约瑟原来是被他的几个哥哥们陷害出卖，然后后来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因为神保守他，他虽然被出卖被害，他成了埃及的宰相。他成了埃及的宰相之后呢，他的爸爸他们再次团圆了，他爸爸过世了，所以他那几个哥哥呢心里就很心寒了。为什么？因为以前是他们害他的，现在他做了宰相，有报仇的能力，绝对有。然后现在爸爸走了，没有爸爸盖住他们了，可能报仇的时候到了。所以你去读那段经文很有意思，约瑟说我放心，我会好好的照顾，不但不会害你，我不但不会报仇，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英文是这么说，他说 God, You meant it for evil,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 for the saving of many lives. 说你陷害我是出自你的恶，出自你的恶心，神允许这件事情，使用这件事情呢，反而成就了他的好事。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大过于任何的灾难，大过于任何的事态。如果今天有灾难事态临到你我的头上，是因为他允许才临到你的头上，不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也不是因为他不爱你，是因为他允许。因为他允许，对你必定有他的好意啊。有的时候马上知道，有的时候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知道，有时候到天堂以后才会知道。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好，我们往下看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希望刚才那一点呢是能够坚固你的信心，因为撒旦魔鬼碰不了你，碰不了我，除非神允许，或者还有就是除非我们自己自找麻烦。等一下会提到。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我们下面的这些一些胜过试探的方式。好，哥林多前书有提到我们要站立的稳，要谨慎。可是他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我们意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所受的试探是超过我们的能受的。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上好像哎受不了了，怎么会那么严重的试探，那么难的试探。可是神告诉我们，没有一样事情他允许的到我们头上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绝对靠着他可以承受的，要不然他不会允许。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一定会给我们拆一条出路，我们等一下会看看这个出路。那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就主要花时间在这段经文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从受到试探到犯罪的这个过程，然后从这个过程上呢，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的来胜过试探。因为这是对我自己个人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学习的弟兄姐妹曾经很有很实际的帮助。我们来看这个图。好，首先在正常的环境之下，没有碰到任何的试探试炼，你跟神，你是个基督徒，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来神跟你。好，那刚才那段经文呢有提到说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好，英文翻译是 desire， 私欲牵引诱惑的。好，就表示说好像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信主的人基督徒，我们不是比别人好，我们也不是完美的，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被神拯救的罪人，我们是在 in process， 我们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被神改变的过程当中。所以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不完美的地方，还有很多问题，老我的坏毛病习惯。所以今天在你我的心里头还有私欲啊，这个私欲就是一个从神给我们的一些需要当中呢把它变态了。比如说你我需不需要吃饭？需要。过分吃多了就变成什么呢？贪食啊，就不好了。你我需不需要金钱？需要。过分爱金钱变成什么？ Greed， 贪财。爱 不管是夫妻还是弟兄姐妹的爱，父母之爱，好不好？好，爱变形了，变成什么？变成溺爱，变成错误的爱，变成变态的爱都有、right? 所以说这个私欲呢，使我们对神给我们的一些很自然的供应跟要求呢，开始产生一些变态的一些想要。那所以因为这样呢，魔鬼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怎么样，有试探就来了。好，那试探来了，然后我们的私欲呢被这个试探引诱过去了，好，或至少好像开始有这个吸引力，好，还没有犯罪，可是有这个吸引力。比如说有些人的试探，有各种各样的试探，有些人试探是他脾气暴躁，他先天本来可能从小长大脾气就不是很好，哎，然后呢结婚了，或者是跟朋友们跟同事还怎么样有一些口角，哎，或者有人对他不太客气，或者是对他有一些不客气的一些做法说法，哎，那时候他的怎么样，他的就可以开始感觉血压要发高了，或者是脾气要起来了哈。脾气还没发出来，还没有还口，还没有出口伤人，可是有那个心了，因为这个试探来了。好，那所以下面一句话呢，在同样在雅各书说，私欲怀了胎就什么，生出罪来了。好，所以呢，试探来了，我的私欲被这个试探吸引，那时候有一个选择的时候回应。可是如果我选择，哎，这个人太可恶了啊，他跟我讲一句，我就要回他一句，我就要跟他吵回去，我就决定了，在那一刹那之间，我决定了，我就要还口，我就要你凶，我比你还要凶，哎，或者是一些这个黄色的诱惑。有人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不光是年轻人，他们在这个上网去看这个黄色电影啊、黄色影片的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那这个诱惑有时候你在那边这个好好的在那边打字写字，或者是在上网看很正常的新闻，突然一个广告或者突然一个荧幕起来，然后呢那个荧幕呢就开始有吸引你的私欲，哎，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可能那时候你有个决定，说我要去看，继续看下去呢，还要庆那一个再去看更多的呢，那个就是一个选择。所以有人说，对男生来说，特别是女生也有，第一眼是试探，第二眼是犯罪。Okay? Okay? 第一眼你没办法控制就冒出来了，第二眼呢是一个决定，就是犯罪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有个选择，可是有时候选择错误了，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了。然后呢，最后那句经文说，罪既长成就什么，就生出死来了。所以就让你看到，从日常生活，我就很快的跳回去哈。哎，一般你跟神很好的关系，去上班，去上学，在家里啊看电视啊上网，没什么事，突然一个东西冒出来，会有人说一句话，你的私欲开始被这个牵引，啊，你的回应怎么回应？你选择我就要去庆，就要去看，就要去回口，犯罪了啊！犯罪带离出来的呢是死。圣经上讲的死不是肉体的死而已，圣经上讲的死是跟神的关系断绝，跟神的关系有隔阂啊。所以一旦一个基督徒犯罪，在还没有悔改之前，你跟神的关系不是就失去了，就失去救恩了啊，这不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全靠耶稣，却不是靠你的行为。你不会因为犯了罪，你就神就不爱你了，神就不要你了，不会。他因为他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在十字架已经为你死了，你已经认罪悔改接受他了，一旦得救，永远是他的子女。可是在我们犯罪不悔改之前呢，关系会有很大的尴尬，right? 就像我们家，我有六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得罪过我，我也有得罪过他们。有些时候是他们不对，有些时候是我不对。然后在他们犯错之后，得罪我之后，使我伤心的时候，还没有跟我来道歉之前，请问你们有子女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一般一帆风顺很好说，他说爸爸爸爸来抱我啊，在那个时候呢，看我都不敢看我， right?或者是看我反而还生气，有的时候。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回好和好恢复关系的时候。所以基督徒虽然犯罪之后不会失去救恩，可是在犯罪没有悔改之前，跟神的关系会有隔阂。我不知道你，有时候我犯罪没有悔改，我没有认错，在神面前认错，没有跟别人认错之前，我根本不想去读圣经， 以前常常喜欢读圣经去灵修，在那时候根本不想去读圣经，不想灵修，为什么啊？就怕他责备我，或者就觉得不对 ，right？ 所以我们犯罪之后呢，就远离神了。可是感谢神，有一条回头之路 ，right？ 有一条认罪悔改就可以回头。圣经上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的应许。每一次在这犯罪的时候，我们有一条回头的路。你说牧师真的吗？那如果我犯同一个罪1000次10000次，神怎么样呢？1000次10000次的还是饶恕你。那在这神不是傻瓜呢？被我骗了？不是，圣经上说神不会被人骗。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诚心诚意的1000、10000次悔改，神会饶恕你。可如果你说，哎，我只要犯个，像这个在天主教以前就有这么做法，天主教说你犯罪了，你可以去找神父，然后神父只要跟说几句他们所谓的经文，然后你就被赦免了。所以很多意大利的那个 mafia， 哎，他们是天主教徒，出去杀了人之后，去神父那边认罪，然后他念了几句经，出来再去杀人啊，这不是真理哈、啊，神知道我们的心。啊！可是我们如果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神给我们。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来，每一天早上起来，好好的，突然试探来了，然后呢，试探来了，哎，没办法，来了我就犯罪吧。然后犯罪之后呢，很狼狈的认罪悔改。再过几天或再过几个小时，试探又来了，啊，没办法，犯罪呢，又认罪悔改。这是多么狼狈的生命。有没有人认为，你不需要举手，有没有认为这就是基督徒的正常生活？有人说一句话说 normal、okay? 跟 typical 两回事情、okay? typical 不是 normal、okay? 而且还有人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 it costs Jesus too much for you and I to live a mediocre new life。耶稣基督付上太大的代价了，他那么大的代价上十字架，不是换取你我活着一个失败的生命，他要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不是完美的，可是是得胜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一个虽然有这个出路，可是我们不需要那么狼狈，这应该是我们的 last resort， 这应该是我们的最后的这个犯罪了，那我们应该认罪悔改。所以我希望帮助弟兄姐妹，下面剩下一点时间呢，是怎么样在认罪悔改之前先克服试探而不犯罪，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做到。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好，在这个图案里头，好，请问在这个图案里头1、2、3哪里按照刚才我们提的跟这个经文，在哪里是还可以悬崖勒马不犯罪？很聪明，一看知道是二啊。没错，试探来临，试探不是犯罪，试探来临叫引诱你的私欲的时候，那时候你有个选择，那时候是你悬崖勒马胜过试探的关键时刻。而且有时候你觉得那个关键时刻好快，好像我太太跟我一发脾气，马上一秒不到我就还口这个回去，然后就吵起来了啊，就收拾不了的样子。可你要知道，其实那一秒钟不到的时间当中，信主的人神给你很大的力量，在那半秒不到的时间，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你绝对可以做个选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 talk 叫 TED Talk。TED Talk， 那个是非基督徒办的，这个很多可能很有智慧啊，很聪明啊，或者是很有某些地方很有学问、很有道理的人，他们会有一个 TED Talk。OK， 我从来没做过，不也没想做，不过我看过很多 TED Talk。OK， 那 TED Talk 里头曾经有一个心理学家是非基督徒，他的那个专题叫做 The White Space。OK， 白色的空间什么意思呢？我听了一下就发现，哎，跟这个圣经上讲的很一样。他说，当你在发脾气之前那一秒半秒之中呢，你要看到你有一个那个 white space， 在那个 white space 的时间呢，你绝对可以做一个选择，发脾气还是不发脾气。 这个非基督徒都这么说，可是你知道非基督徒的话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OK， 你虽然可以找出那个 white space， 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神的力量，所以很多时候那个 white space 我还是就会选择，不管那个 space 多大，时间多长，我还是会选择犯罪，因为我没有主的灵，没有神的力量在我里头啊。可是基督徒绝对有这个力量，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就下面的时间鼓励大家好好的用一些很实用的工具帮助你刻意的去胜过试探。因为这里有两个空间是你需要好好，你我需要好好锻炼的时候，一个是平时的装备，一个是战场上的得胜啊。有人说是一个是这个peace time， 一个是 war time。 OK， 这里我在往下看之前我就强调哈，如果下面你看到听到了，你只是觉得有意思，你不实际的去使用的话，你就浪费了你的时间，也浪费了我的时间。 OK， 因为下面的是很实际的，你需要刻意的实际的去锻炼去应用的。好，我们就先说好了，你要听到要做到啊。胜过试探就是在这平时装备还有诱惑来临的时间呢，有神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工具就在这里啊。平时装备的工具跟战场应用的工具都在这里。谈这些工具之前呢，最主要的一个工具两边都有用的是什么呢？亲近主，常在主里头啊。你说当然牧师你一天到晚当然会讲这样话，这个是当然是最重要，没错，可是你知道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通常刚才我们提过试探来临使我们会被牵引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心里有什么东西？刚才你记得吗？两个字是什么？私欲哈。私欲英文放是 evil desire 或者 distorted desire、right? 那 desire 私欲是一个欲望，是想要一些东西哈。可你知道这个跟佛教不太一样，佛教说所有的欲望都不好，所以全部来想空了，不是。耶稣说我要来给你丰盛的生命，不是空的。这些神给你的这些 desire， 健康的 desire 是好的。如果神不要你去这个享用这个麻婆豆腐也好啊，还是这个汉堡包也好了，他不会给你味觉。神要我们享受他创造的一切，可是不是去把它 distort、right? 所以这个 desire 是好的，可是这个 desire 如果是不健康的，是错误的 desire 的，很严重。可是这个 desire 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私欲的意思就是说，我认为我必须得到某种人事物，没有那个人，没有那件事情，没有那个物质，我就不会满足。可是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要来给你丰盛的生命，我要来把我自己给你。主耶稣说，如果你爱任何的东西胜过你爱我，你认为有任何其他的人事物使你得到比跟我的关系还更好的享受，那就表示那些人事物就变成偶像了。我记得跟一个弟兄有个聊过，他单身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谈，然后他去找女朋友，想跟人家结婚，然后人家不信主不爱主，很反对信耶稣，他还是要跟那个女的在一起。我就跟他讲说，我这样做不太好，不太合适啊，这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他说你不知道，我这年纪也一大把了，找到这个已经不错了。然后我们在那边聊，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今天神说我永远要你单身，你还会不会跟随耶稣？他说当然不干。他还至少很诚实，当然不干。可是你听到这句话他怎么说呢？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之所以跟随耶稣，是如果耶稣会给我想要的好处，如果耶稣不给我想要的好处，我不会跟随他。他没有把神当耶稣当成神，他把耶稣当成他的 waiter， 他把耶稣当成他的这个摇钱树黄大仙。我就跟他说，你到底真的信主没有？我都有点怀疑，不是在论断你，只是我在提醒你。所以我们首先学会亲近主。如果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没有办法从跟他的关系上得到最好的满足的话呢，你永远不会满足。你得到一个人之后呢，那人会使你失望，你又想换一个人或换别的东西。所以首先我们要亲近主，在主里头呢学习怎么样的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灵修生活，以他为我生命的满足。你说这个好像很抽象啊，其实抽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去试，不去恒心的啊，当真的 把神当成是我生命最宝贵的同伴。我没有花时间每一天跟神在一起，而且就算我最痛苦、失望、最伤心、最孤单的时候呢，我也去到耶稣面前诉苦。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么做，不是耶稣被我们试了而不灵，是我们没有试他，就先说他不灵。那所以我们亲近主，那亲近主之后呢，这些平时装备跟战场应用都有类似的工具。好，神的话语、祷告、肢体的支持，好，设定界限，还有严厉的施策措施，或者是逃避抵挡。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好，因为时间关系。首先，神的话语，好，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武器。很多圣经上，我就在这里不仔细的看，可以给大家看看，少年人用什么洁净？其实不光少年人，少年人、老年人也好，任何年龄的人用什么来洁净我们的行为呢？遵行神的话语。然后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罗马书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变化。怎么更新变化呢？透过神的话语来更新变化。格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我们要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 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什么应当思念，好好的去思考。为什么？你知道我以前是搞软件的啊，开计算机公司。在牧会之前，我们以前常常做软件设计，有一句话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意思说你用什么东西放进去呢，什么东西就出来。所以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去跟一般人一样去上网看一大堆不三不四的东西，去这个跟别人一样啊，一天到晚泡在韩国连续剧里头啊，不是说就不能看，只是就说一天到晚是去看那些世上人看东西，不知不觉当中呢，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所以当你去看那一些世上的人去看的东西，不三不四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替魔鬼还有你的私欲呢存货，你在替魔鬼、替私欲呢去输入 data， 然后到时候魔鬼想要找你麻烦的时候，或者是你的私欲冒出来试探来的时候呢，那个 data 就可以用上。可是同时间，当你花时间好好的去读圣经，去记，把圣经背下来，去思考圣经的意义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呢？你在替圣灵输入 data， 你在替圣灵存货。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有个选择，你要替魔鬼私欲存货呢，还是你要替圣灵存货？到时候谁货存得多，谁用得更多，就在你的心里头、生命上。所以神的话语很宝贵，而且你可以很针对你的软弱来这个来装备自己。比如说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她说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常常忧虑，真是杞人忧天，大小事情她就忧虑，她可以忧虑到她连把她的忧虑都忧虑上， OK， 她忧虑很多， OK， 然后后来觉得这个忧虑是不信靠神，也是一种犯罪。然后她呢就想个办法，她就随时，但是现在手机比较方便，她原来是带那个 index card， 然后她口袋让我看她一盒烂很旧的 index card， 常常用一面呢是写他的 worry， 他说随时有个 worry。后来我说我的女儿如果出车祸怎么办呢、啊？我的儿子怎么样？他就把那个忧虑写在那个 index card 上面。然后反过来呢，他就找到一段经文，针对那个忧虑的真理，因为他说这个忧虑是谎言，忧虑是使我失去信心。可是神的话语呢是鼓励我的，所以他说每一次有忧虑我就写了，然后后面就写一段经文。哎，有时候他自己找不到经文，他可以问牧师、问别人，或者有些你可以买一些所谓的圣经一些参考书，可以用 topical 的专题忧虑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什么时候有什么经文可以帮助你，他把它都记下来。然后他说我不会背，所以我就写下来。他有一些也背了其实。然后他说这个卡每一次忧虑，因为他同样的忧虑、类似的忧虑常常会反复出来，所以每一次出来赶快拿起来就开始读这段经文。哎，就是这个神的话语呢就开始转变他的心态。好，所以神的话语有很大的作用。好，祷告也很重要。来，马太福音上面让我们看到的主导文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当然试探还是会来，可是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你知道每一天早上起来，每一天我在生活过程当中，我常常这么祷告，主啊， 求你让我不要遇见试探，让我脱离凶恶。如果遇见试探，凶恶来的时候，让我能够胜过试探，胜过凶恶。然后我也知道一些，像还有我认识的另外一个朋友呢，他的这个常常他在手上他会拿一个原子笔写 TNT， 这是在神学院的一个同学 TNT。 我说 TNT 是炸弹的意思，他说不是不是，他说第一个 T 呢是 tongue 舌头、okay、第二个 T 呢是 temper、okay、所以 TNT 对他来说呢是 tongue and temper， 因为他说这是我两个生命上最大的弱点，很多时候我就出口伤人，很多时候我就说话说得太快啊，然后还有很多时候我一下会发脾气发得很快。我说这，他说我知道这两个问题是我常常会犯罪使我远离神，所以我要在这两个事情上好好的克服自己，攻克自己，靠着神。所以他就写这个提醒，然后他呢就常常把一些什么生气不可犯罪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啊，或者是这个人的怒气不能成全神的意啊，这些经文呢他就把它记下来背下来，然后每一次他在没有发怒的时候呢，他就常常去反复思考这些经文，而且在祷告说，神啊，你知道我这个人口舌常常没有节制，你也知道我脾气有时候容易发，就是求你今天在这一天的开始帮助我，让我的口舌张开口的时候是说出造就人的话，不是亵渎你，不是侮辱人，不是伤害人的话，也求你让我脾气来的时候，让我先靠着圣灵力量先祷告止住我的脾气，不要发出来。所以他透过祷告啊，平时的祷告得到帮助。肢体的支持很重要，你我不是单枪匹马，如果今天去打仗只是一个军人去打仗，一定被打死，不管你再好的武器，迟早你会被打死。很多电影上再厉害的英雄，最后一群人来之后还是被他爸给杀了、right? 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支持、圣经上提醒我们铁磨铁、啊、磨出刃来。那希伯来书又说，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也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现在也是，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几个弟兄，一共四个弟兄，然后我们就说在一起啊，我们就说好，我们告诉彼此，我们每一个礼拜会见面一次，然后我们通常会问彼此一些问题，通常说你跟神的关系这个礼拜如何，你跟你妻子的关系这个礼拜如何，有没有做出一些伤害他们或者是不爱他们的事情啊，你跟你的子女如果有孩子的话关系如何，通常就问四个问题，跟神的关系如何，跟配偶的关系如何，跟子女的关系如何，第四个问题，你刚才有没有撒谎 Did you just lie、right? 因为有时候很好很好，没问题都很好，那你刚才撒谎了吗、right? 那其实我们彼此监督，彼此支持，然后我们告诉彼此我们软弱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你问那三个弟兄，或者三个弟兄有人问我，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常常碰到的，不管是脾气、舌头、骄傲、色情，还是贪财还是贪食，我们各有各的弱点，都告诉彼此，不是彼此攻击就彼此支持。哎，然后我们立约说好，就是说随时随地碰到这个诱惑的话，拿起手机就可以跟对方打电话。所以有些时候突然之间我收到一个短信或电话，他说为我祷告，现在我面临很大的这个脾气方面的诱惑，或者是色情方面的诱惑，我们就马上为彼此代祷。哎，所以弟兄姐妹的支持帮助很重要，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单枪匹马，家丑不可外扬，没人知道，只要神知道我知道就够了，这个是你是自找麻烦，送死去了。你不是说要你宣告告诉所有的人，可至少你要有一些知心的弟兄姐妹，来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彼此之间可以监督，可以鼓励啊，可以带导，很重要啊。那还有呢，设定界限，这个说来话长，不过就很快的提一下哈。设定界限，圣经在以弗所书，我们一起读一下哈。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言和戏笑的会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其实这段经文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时间关系我只是借用来提一点。你看到他这里说在你们中间什么连提都不可提，原文的翻译，英文翻译比较准确，英文说 There must not even be a hint、okay? A hint of sexual immorality，就意思说就是连那个一点点的那个味道，那一点点的颜色都不能有。为什么呢？ 说不合乎圣徒的体统。为什么？因为你我已经是被神拯救的人了，你我都是被分别为圣的圣徒了。我们为圣徒不是因为你好还是我好，天主教只有教皇可以封人为圣徒，圣经不是这么回事。圣经的真理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圣徒。为什么？因为被耶稣拯救，耶稣把我们分别为圣。那既然你是圣徒了，既然你被耶稣拯救了，既然耶稣已经为你我的罪死了，为什么还去犯罪？为什么还去碰罪？为什么还去问说我可以离罪多近还没犯罪？如果一个基督徒问说我今天为人处事可以靠罪多近还不算犯罪，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不值得回答。最好的回答是你应该问说我今天可以离神多近，而不是离罪多近。那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必须划清界限，预先设定好 boundary 界限。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可能觉得我这个人有点 old fashion 哈，可是我就发现因为我知道我太容易犯罪，我靠我自己绝对靠不住，所以我从刚刚信主不久开始就一些带我门训的人提醒我，然后就说我怎么样的来划清界限。然后我从那时候到现在就很清楚一个界限，就是说好，不管除非是特别好像人命要死了要急救的状况，我绝对不单独跟另外一个姐妹在一起。 OK，除非我妻子，除非是我女儿是我妻子。而且呢，所以以前搞得很尴尬。我还记得以前在那个年轻人团契的时候呢，散会了，明明我离这个姐妹家最近，所以开车可以送她一段路，很简单，她就问我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去，我说不行。她说你怎么不行，这个人怎么没有爱心？我说不是没有爱心，不行，因为我有个原则。他说哦，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古老那么古董哈、啊？我说不是古董，我说我知道，我说我不想对你的名誉，对我的名誉，或者对任何的这个。他说不会有诱惑，不会有名誉问题。我说我知道99%可能不会有，可是还是划清界限好。然后呢还有一次就是我一个朋友，我太太的朋友 Amy， 她来看我们，她早到了，我太太刚好出去买点水果，然后她还没回来，所以 Amy 敲门 Hi Amy 她就跟我说这个Heather 在吗？我说他很快就回来，说 OK， 然后我就走上楼去了。他说 Aren't you going to ask me in？ 你为什么不请我进来？我说你可以进来，就站在门口。然后他说为什么？你怎么那么不客气，那么不会做这个welcome 的这个主人？我说不是，我说你就是不能进来，因为 Heather 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OK， 他就说哦 OK， 然后他说这个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可能再10分钟就回来了。然后就在那边等。他说你也不请我坐下来，也不请我进来。我说你不能进来，门是开着。 OK，他为什么？我是为了保守你的名誉，我的名誉，而且呢这是我在神面前立的界限。好，我不是说你要像我一样很死死的守律法，不是守律法。我是知道因为我很珍惜我跟神的关系，我很珍惜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我很珍惜神给我能够被他所用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的名誉。而且我也很知道我的心里有多败坏，我也知道如果不是神的话我很容易犯罪跌倒在各方面，所以我连一点这个提都不提，一点这个那种可能性都没有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如果你真的很伤神，很伤神的心，现在如果你读新闻读杂志看的话，有很多很多曾经被神重用的仆人，因为一时之间的这个或者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错误的选择，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以为自己很能干，界限不需要不重要，一个一个的跌倒犯罪，没有办法被神再用。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说哦，我是为了他好啊，我是大哥，他是小妹啊，这个，你到时候事情发生了，或者是出了问题，你再这样讲也没用，所以划清界限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胜过试探的一个工具啊。马太福音还有让我们采取严厉的施舍啊，这个很快哦，说耶稣说，若是你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哈，这里先强调，耶稣不是要你真的去把眼睛挖出来，把手砍掉。因为有人说，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做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残疾的人。如果我们都是顺服耶稣的人，都照着这样去做，每一个人都是残疾了。OK， 可是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犯罪胜过试探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你要用严重的手段去处理，不要在那边人家说吊儿郎当的样子，可有可无。 像以前我帮助一个弟兄，他常常这个上网看黄色电影啊，黄色荧幕啊，然后他说要克服，然后他一开始好像很认真说他克服，他来求我帮助他，辅导他，为他祷告，然后后来发现他还是常常的去一犯二犯再犯，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你应该把家里头，我说你通常犯这个罪的时候什么时候犯？他说通常在家里头啊，手提电脑。我说你手提电脑给我，为什么？说你送给我，我说我替你保留。然后他说可我还有手机哦，那你手机我不拿，可是呢你应该把这个你家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发达，说你应该把家里的 WiFi 取消掉。哦，不行啊，家里没有 WiFi 我怎么上网呢？没有，我说你到底认不认为你这个事情是严重的？如果你认为是严重的，你就必须采取严重的手段。哎，以前还有一个弟兄，他的同样的一个罪，可他通常是在办公室啊，然后他办公室，我就去看他办公室，我说你办公室他的那个桌子是面对外边，然后那个窗是有窗帘的，他因为他是算是一个 manager， 所以蛮好的办公室，所以他说窗帘一关，然后呢人家也不知道我在电脑上看什么做什么，然后就在那边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我说我帮你个忙，我们去你的办公室，我就把窗帘全部拆掉，然后把那个桌子调180度，谁走过来窗户都可以看到他在电脑上做什么。他说这个太麻烦了。我说不麻烦，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严重的，你必须采取严重的手段。你真的要顺服神，你真的要胜过试探的话，你必须采取啊，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在那边说我要悔改啊，我要怎么样认真的爱主啊，可是你不采取严重手段，最终的实话是你还是太爱自己，不是爱主。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靠着神的恩典严厉的手段。战场发生的时候，我就时间关系不多说，不神的话语你平时背下来，平时记下来，战场的时候呢，试探来了，就像耶稣一样，他魔鬼试探他，他就说经上记着说啊，神的话他背出来就把魔鬼给抵挡掉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的每一句话。哎，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哎，你要好好的熟用圣经，熟读圣经，因为这是我们的唯一的攻击的这个反攻的武器，是宝剑。祷告也是在临时发生的时候，你在那一秒之间，有人以前也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每一次她后来觉得说，她发现她如果在她要回口这个回她丈夫或者回她的孩子口之前呢，她先花点时间祷告，她的怒气就被神消掉或者降下来，就不会去这个吵起来。然后所以后来他常常这么做之后呢，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很好笑，他真的有一次怒气起来了，而且这次怒气起来他也没想祷告，就想直接骂出去了。他的儿子就说 Mommy are you going to pray first？ 他孩子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先去祷告一下，然后他一听他就哭笑不得，真的神就使他 被提醒。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临时的祷告很重要。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随时愿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使用这祷告的工具。肢体的支持也很重要，随时事情发生，我们要有那一些好的支持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我们为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好，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用温柔的心挽救弟兄姐妹，好，互相担当重担，持守界限。刚才是划清界限，战场的时候也是死守界限。神提醒我们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必须持守这个界限啊，不要打折扣啊。然后这里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什么？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你怎么为肉体安排？那个安排的意思，就像是你去准备一个 party，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70、80大寿，你负责安排他的 party， 你怎么安排？你要买东西，要找场地，要邀请人，所以这些都是安排， right？ 所以保罗说，如果你常常的去看不该看的东西，去想不该想的东西，去这个不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你常常去跟人一窝蜂的同流合污的去做那些明明不属神的事情的话，你是在为肉体安排。虽然那些东西可能有些不算是犯罪，可是是在悬崖边缘，是增加你被试探的这个机会。所以你要好自为之，不要为肉体安排，反而呢要披戴耶稣基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场上实用的东西，中文有一句话说36计什么？ 走为上策。好，圣经上一次又一次的保罗说，你要逃避淫行，逃避拜偶像的事，你要逃避这些事情。哎，逃避不是懦弱哈，逃避是聪明。你记得约瑟被他的老板的太太要引诱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没在那边跟你说你不能做一个事情，我是爱耶和华的人，怎么怎么样讲道理，没有，他噗就逃了。哎，逃了，他衣服都被他人家这个外衣都被人家抓住了。所以36计，逃为上策哈。哎，不是每一次都可以逃，可是基本上来说，你不要站在那边当英雄啊。哎，你明明看到这个东西不该看了，你就走出去就逃，不要在那边看我可以在这里忍多久。哎，逃为上策啊，抵挡魔鬼。最后两段经文送给你们，我们之所以要胜过试探，因为不是我们要做很别扭的生活，所以这也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胜过试探，我们划清界限，我们背上经文，我们走上圣洁的路，绝对不是一个很别扭，很这个好像因为电视电影常常这样看，right？ 要不是在那边这些花天酒地，这些享受罪恶的人好像好快乐，然后每一次电视电影头的那些基督徒也好啊，宣教士也好，看起来都很别扭，看起来都好像没办法享受人生。你知道我是大学快毕业之后才信主啊，20几年来，当然不算20几年，那小的时候不算了，至少有10几年来花天酒地，根本不相信神，可以玩的都去玩，可以喝的都去喝，啊，吸毒也吸毒过，哎，没有那么太多，不过有一点，好，啊，我可以告诉你，最后是一场空虚，最后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可是你认识耶稣的人，哎，我可以告诉你，我认识耶稣，信主1989年到现在，这段时间来是我最能够享受人生的时代。我没有比信主之前啊，比信主之后还要有那么多的喜乐，不是没有痛苦，不是没有失望，不是没有伤心，不是没有跌倒。可是主来了，哎，真的有人说主来了，花更香，草更绿，天更蓝，不是因为天变了，草变了，花变了，是你变了。哎，所以我们这么去做，完全是为了能够守住神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不是去做一个一天到晚别扭约束的生命啊。千万不要被骗了。所以这里说，岂不知在我们在场上赛跑都跑，当得奖赏只有一人吗？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啊，注视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得以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反而失去了奖赏。哎，攻克自己，叫声服我，是刻意的，是主动的，是有力量的，不是随便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段经，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就个结束哈。彼得前书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笑话从前蒙昧无知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得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类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耶稣主是圣洁的，我们需要圣洁，圣洁才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虽然有一点仓促，可是主，求你真的是透过今天我们的一些学习，能够对弟兄姐妹有所帮助。主，让我们有心刻意的去克服试探，让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常常的亲近你，常常的知道怎么样的去用你的话语来抵挡魔鬼，来抵挡我们的私欲。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划清界限。主啊，不是去玩火，不是去随便啊随心所欲，而是按照你的方式来活出一个有节制的生活。主，帮助我们克服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更享受你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